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联合主席白嘉玲在开场白当中说，在美国和他的盟友应对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之际，美国必须了解中国对外军事活动的驱动因素和他对国际安全秩序的影响。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乌克兰战争并且造成一系列影响之后，中国与俄罗斯的军事关系值得特别的关注。他说，中国与俄罗斯保持强劲的防务关系，试图学习俄罗斯的军事的经验，并且寻求共同开发好像是重型的直升机等先进的军事技术。听证会长达五个钟头，围绕三个主题进行，就是中国的军事外交理念和战略，中国如何通过军事外交提升自己的能力和获得更多海外基地，以及中国的军售以及是军事技术的获得。鉴于在所有的军事外交活动当中，中国真正的战斗演练主要是与俄罗斯和巴基斯坦进行，中俄军事关系成为委员关注的焦点。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委员关注的话题是包括中国到底可以从与俄罗斯的军演当中是学到什么，中俄的演练是否有针对台湾的项目，中俄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关系，美国是否可以在中俄之间是插入，以及在中俄和在中亚是否存在着利益冲突。委员会的委员美国前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提到了中俄的军演是否有针对台湾的项目，或者有助于中国未来武力夺取台湾。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和政治以及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魏茨在听证会上面说，中俄在近几年军演当中进行的一些海上封锁和两栖登陆训练，应该是对中国未来夺取台湾是有用。他说，他们练习了两栖作战，他们说最近在中国和俄罗斯海岸附近岛屿上进行的一些演练是属于两栖作战，这个向日本发出明确的讯息。从俄方来讲，他们比较少尝试应对台湾的突发的情况，他们主要是要让日本认为他们不能够试图争夺俄罗斯人控制的岛屿。2015年，中俄部队向距日本本岛约300英里的俄方太平洋沿岸地区派出400名海军陆战队的队员，展开首次的两栖联合军演。不同于很多的分析，魏茨认为，虽然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战争当中遭受重创，中国仍然可以从与俄罗斯的演练里面获得所需要的战斗技能。他说，俄罗斯此前在格鲁吉亚、2014年吞并乌克兰、克里米亚以及叙利亚的行动当中都是成功的，显然他们还是拥有中国军队所没有的技术。他说，反潜战是俄罗斯人从苏联时期一直进行了几十年，但据他所知，中国人还没有这样的技术，或者技术上是落后的，他们仍然在购买俄罗斯的设备并且进行演习。魏茨说，在空地联合行动、设定联合信息系统以及联合指挥和控制结构等的联合军事行动方面，俄罗斯人仍然可以教中国人。在即将到来的中国与俄罗斯以及南非的军演当中，俄罗斯将会派遣一艘装备有新一代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的舰艇参加军演。魏茨认为，鉴于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当中的表现，中国可能会重新评估与俄罗斯进行演练的价值，但目前中国与俄罗斯进行军演的热情还没有减退。除了与俄罗斯的军事联系之外，听证会亦都涉及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军事外交，特别是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的军演。海军分析中心亚太安全项目主任杰弗里·贝克还提到，中国在海外军事设施的扩张为美国军方带来了特别的挑战。不过美国国防部管理分析师哈美林就认为，中国的军事外交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展现与盟国的友好关系，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将与中国军队的接触用来平衡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他说，中国与盟国的军事演习更加强调合作和释放政治的信号，而不是提升互动性和建设协调作战能力。他还提到，由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对于中国进行战斗以及战斗的支持演练保持谨慎，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军演其实还是在有限的范围里面进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